好，看到一个景象啊，看到一个景象，就看到什么景象啊？不知道是神还是啊，就是感受到是父神啊，感受到就是说，看到他拿了一把剪子，再把这个多余的这些枝子啊，把它剪掉啊，剪掉啊，目的呢，使这个果子可以长存啊，这是我看到的啊，我就看到一棵树，好像这个树就像玫瑰树一样的啊，就看到一个无形的力量啊，在我灵力的感受。好像是神啊，在剪掉这个多余的枝子啊，让它果子可以长存。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牧师来查验啊，因为我感受到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支军队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走到这里来了啊？然后就是剪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不舒服，因为这些东西，神就是好像要把它剪掉，但是剪得很不舒服啊。但我看到就是感受到好像要必须剪掉，必须剪掉啊。就是说为什么必须剪掉呢？我就看到这支军队，好像有一种军队，这个军队呢，就好像。仇敌呀，就好像用各种的方法呀，想要把这个军队呢打倒，打倒。但是好像在不知道，在这个军队呢，好像有些人就走了，有些人走了啊，我不知道有什么男主，这个我不太清楚，走了。但是呢，这个军队呢，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一定想办法把它打倒，好像要把它打倒，打倒就是说怎么打倒呢？就好像是说，好像一句冒犯，啊，冒犯了，就是冒犯了啊，就是被冒犯了啊，冒犯了，或者是因为我们好像是不是第一个仇敌就是很容易被冒犯啊？不知道，我就有这种感觉在里面。然后另外就是，哎，或者是一个苦读啊。或者是有时候分辨，有人就分辨，哎呀，这可能不是神来的啊，这可能好像有人就在争吵啊，就是说好像是不是在分辨这个是不是神来的或者不是的，我不太清楚啊，然后很多人就好像在这个里面就没有过关，没有过关啊，好像有人就进入混乱。啊，就是觉得可能是不是有问题呀，就开始分辨啊，有没有这些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怎么讲，就好像要意思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人的信仰啊，就是好像人的信仰就是说有深有浅，有深有浅。有深有浅，在这个由浅入深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是分，就是好像在这个里面，好像一个身体的又分或者分几个等级一样的那有人在这一块好像就得胜了，不怕被冒犯，也不去分辨啊，就是跟着这军队往前走，跟着这个。就越来越刚强，就越来越越来越有力量吧，好像是，反正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但是我真的是，好像确实是看到一把剪刀，还感觉到是神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这支军队吧，我相信你可能要来修。修剪我们，或者是要来修理我们，使得这个果子可以长存 不至于被仇敌打倒。主啊，我也相信在这个军队的里面，真的是需要来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顺从肉体的就是死，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主啊，你就来，在这个军队出发之前，我相信你会来，修理我们，因为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神认为是不好的，一定要修剪的，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军队的里面可以过关，可以向这支军队真实的来报道。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他们是的，神啊，我赞美你。主要我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真的要代表我自己，主要代表我的家，主要还有，主要我所服侍的我们去，主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认罪悔改。主要我承认，主要当这个环境来临的时候，主要我里面的第一个反应，主要常常还是一个质疑，主要一个自我分辨的一个眼光在我的里面，常常的。是主啊，真的是一个天然老我的一个反应的模式，在我的里面，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主啊，你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来检测我的信仰，主啊，真的是多么的肤浅，主啊，我谢谢你的这份爱，主啊，但是主啊，真的是也谢谢你赐下一个恩典，让我真的是可以在这个爱的家庭当中，在这个陈导的这个约柜的带领的里面，让我可以真实的有这样一个回转的一个恩典，哈利路亚，主啊，有一个家人彼此。掺杂的一个恩典，主啊，我唯愿你真的就赐下一个更加谦卑的心，让你的这些话语能够真实的在这个环境兴起的时候，主啊，成为我里面的一个力量，主啊，以至于让我真的不再逃避，可以真实的面对，主啊，怜悯孩子，主啊，你的这份长阔的高深的爱要成为我里面的磐石，主啊，也借着这样不断的回转，让我对你的认识也不断的加增。主啊，真的是除去我里面一切的虚晃，特别是这个骄傲和自义，在我的里面是如此的主啊，真的是有时都是不是我自己所能够明白的。主啊，就愿你来怜悯我，主啊，以致让我可以能够跟随上这支军队。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呀，谢谢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谢谢你要修剪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多余的枝子。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呀，无论是被冒犯，无论是我们生命中的苦毒，哈利路亚，一切的混乱都要从我们生命当中出去。主啊，把这样一个单一信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支军队真的是可以整齐划一，按照你的心意，就是踏在你的路径的里面，不偏左也不偏右。神呐，谢谢你要来这样的来制作我们，神呐，也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哈利路亚，可以承载你的修剪。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爸爸，谢谢你，早晨好，谢谢你爱我们，因为被管教的才是儿子，不被管教的是私子。谢谢你爱我们，你就爱惜我们，你就愿意来管教我们，愿意来修剪我们。主啊，谢谢你，爸爸，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们当我们环境来临，我们要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旁从，不要溜掉不要逃避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服下来接受你的管教，也让我们在管教中得到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恩手拉着我们，不放弃我们，不让我们从你的身边流掉。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祁荣在吗？
听见吗？
现在可以啦。
Okay,
谢谢。
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经上说，主啊，绊倒人的事，也就是被冒犯，主啊，被人伤害，主啊，这种事是免不了的。但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在每一个被人冒犯，主啊，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更多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自己的反应，主啊，来认识我们，也更是认识到主啊，在我们这种反应当中，主啊，我们如何神的这个和耶稣主啊，在被人冒犯的反应当中的这些差距，好使我们赐给我们有悔改的心。主啊，你借着 这个被冒犯，就是要来暴露我们内心当中深处的本质。主啊，求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在经过一切的试炼之后，主啊你来洁净我们，可以使我们成为金晶。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啊，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啊，祷告回应。我觉得孙师母他是看见两个意象啊，或者领受到两个意象。一个呢就是好像天父啊在修拿着一把剪子啊，在这个修剪这个多余的枝子啊，就是而且呢那个被修剪的那些枝子呢感觉到很不舒服啊。我觉得这个意象呢是说的就是说神在这个YY平台及这个即时二导航小组啊，在我们当中正在做的工作啊，就是在做修剪的工作啊，所以呢就是生命破碎的工作啊，就是这个是不舒服的啊，因为这个工作是不舒服的啊，被修剪啊，但是呢它却是必须的啊，就是说是多结果子的啊，我们要多结果子啊，就是必须啊，就是耶稣所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如果是落在地里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那么呢又讲到这枝子要结在葡萄树上面，那么呢它如果让它多结果子呢，它就需要被修剪，它如果不被修剪，它就不能够多结果子啊。这个就是神正在啊我们当中所做的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感觉不舒服，但是要知道生命的破碎是必须要学习的啊，我们要成为第一支的军队，必须要学习生命破碎的功课，不经过这一关的就是无法成为这个真正的心腹，得胜的心腹。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警告啊，一个提醒，就是说仇敌啊一直在啊要正在做的或者是将要来做的啊，就是说这个仇敌他就是要啊他有个诡计，他就是要来破坏神的计划，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一支军队给打垮。那他他怎么来打垮呢？他不会仇敌，他不会用那个这个墙正面的啊来把你打垮，他不会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利用各种的诡计啊，就是呢他是怎么诡计呢？就是说他是用的这个间谍啊，这个特务系统啊，间谍系统啊，就是说找到这个我们人每一个人啊生命当中的这个破口啊，这个老我找到他的内奸啊，然后在里面来破坏啊，让这个老我被冒犯啦 啊使你产生苦毒啊，啊把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在你的里面启动啊，就是不断的分辨啊，当你听到了这些啊这个啊这一些真理的时候啊，你就老是在那里分辨啊，就是说不是来啊就是来看看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这是在来分辨这个讲的人有什么问题，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把它就是把它转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然后引起什么呢？引起这个各种的猜疑啊、怀疑啊，啊，然后呢就是说制造着各种的混乱啊、纷争呢 啊，所以呢这个结果就是破坏神的计划吧，在我们当中所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非常好的提醒。感谢神，就是我们还是在继续这个学习这个犹大的这个教训啊，就是围绕老陈的第四天就是犹大的教训啊，就是犹大的教训呢，这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犹大的这个教训呢，就是他啊不真实的认识神，跟神没有真实的关系啊，真实的关系，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他虽然跟随耶稣三年半啊，同吃同住，听了耶稣很多的教导啊，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认识耶稣是谁，也没有真实的认识自己是谁，所以跟神呢也没有真实的关系。所以呢，当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啊，就是耶稣要钉十字架要被捕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信仰就没有根基，就被暴露出来啊，所以他就卖主。他就认为自己信错了啊，所以呢就是他就有这个卖主啊，他的原因是 没有真实的认识神，也没有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呢，他的第二个教训呢，就是说，其实他的前面方一方面的这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其实是很普遍的。十二个门徒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呢，这一个刘大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后来虽然后悔，但是他没有真实的悔改啊，他没有真实的悔改，他就自杀了。自杀了，他就是没有给圣灵留下这个机会，连机会都没有了啊，就是他就是他自杀，没有真实的这个悔改。所以呢，我们前面就是讲到这个雪田讲到这个雪教雪教实际上就是要我们真实的来认识耶稣，真实的跟他建立这个真实的关系就是要看到要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就是说给我们付了赎价也给我们订婚的这个聘礼他就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他怎么决定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呢？就是当我们跟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认同就是说他的血买赎了我们，跟我们订婚了，我们要来跟他认同，要来跟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认同。我们当我们跟他认同的时候，他就是说他的这个血价就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这样子我们就跟耶稣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是在这个血价的上面。然后呢，这个血田就是埋葬了我这个血田是埋葬了我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来真实的来破碎这个老我怎么样来破碎老我，怎么样来破碎老我呢我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第二方面，就是要有真实的悔改他需要有真实的悔改才可以破碎老我没有真实的悔改，这个老我呢就是说就是破碎不了所以呢我们神会兴起环境神当然兴起环境来使我们来真实的悔改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呢，这个大儿子就是不太容易醒悟，不太容易悔改。这个小我们看到读到小儿子他就是醒悟了他这个环境神兴起环境这个小儿子就醒悟了他就悔改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我们看到他不容易醒悟，他也不容易悔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要神特别的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一年多在歪歪成道，神的约柜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真的做了一件这个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了一条他这个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成为这一粒落地，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呢，他就是说神让我们给我们关照这个老我的本质就是老我的定义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自己坐在神命的宝座上分别善恶就是自主自义就是说是老我的本质所以呢这个抓住这个老我的本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罪，其实呢这个罪的根源就是自主自义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在于那些行动行为那些行为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呢自主自义的本质却是相同然后呢神又给我们开启这个大儿子的特征神把大儿子的特征给我们解释出来因为我们也知道一般的定义还不行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特征这个大儿子的特征呢，他也是自主注意自主注意。那么呢这个就是大儿子的自主注意呢，就是他的表现很特别就是说他还不是一般的。这个大儿子的自主注意表现在哪里呢？他就是表现在就是依靠自己最擅长的这个不去避开自己这个短处，生怕暴露自己的短处然后呢把自己的短处保护得好好的，然后呢就是竭力的依靠自己擅长的这就是自主，不依靠圣灵不依靠圣灵，这个呢这个是他的自主的特点这个大儿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大儿子当时确实这样的。那么第二呢，这个大儿子的自义，大儿子的自义是什么呢？他就是专门有自己擅长的去比人家短的 就是去比人家最短的，所以呢这个他就自义啊，他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是大儿子的特征啊，所以呢他这个他可能表现得很谦卑，外表就很柔和，但是他骨子里面呢总是拿自己最擅长的去比人家最柔弱的，所以他就非维持自己的骄傲自义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是大儿子特点。大儿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前面两个特点呢，这个大儿子总是喜欢批评论断啊，他背要么就背后，他可能正面不太敢批评论断，他就背后批评论断啊，他口里可能有时候不敢讲出来，他心里在批评论断，他总是满了批评论断啊，这个就是大儿子特点啊，所以他老是批评不满，不论断不满，他就不高兴啊，他总是不快乐，这个大儿子快乐不起来啊，他为什么呢？他总是觉得人家不如意不满意啊，就是在批评论断，然后呢就是嫉妒纷争啊，骄傲嫉妒，就是他就骄傲就会产生嫉妒，别人比他强他就嫉妒啊，然后呢就更增进啊，就是说就是引起这个造成很多的破坏啊。这个大儿子呢，他可能做了很多事，他有很多的贡献，还有很多的摆上很多的付出，但是呢他都亲手把他拆毁啊，他一一拆毁啊。你看这大儿子就是一副什么形象呢？他不断的来做，不断的来做，不断的付出，不断的摆上，但是呢他又不断的同时呢不断的拆毁，不断的拆毁啊，就是不断的拆毁，这是大儿子的本相啊，就把这个大儿子的本相给揭示出来。而且呢我们看到啊，我们过去呢就是表扬大儿子啊，我们过去对大儿子就是说啊，大儿子、哦、我们有多少个大儿子，我们的就有多少个领袖啊，这个家伙要发展门徒训练细胞小组都需要依靠大儿子，所以我们过去是就是赞赏大儿子，鼓励大儿子啊，所以到转变啊，到我们经过一些江教会也是经过了几个次转变啊，然后发现大儿子有问题啊，也给大儿子做些医治，医治到发现这个大儿子他的这个他是背离福音的核心的，它是一种异端，就是加拉太的异端啊，它不是在信主的时候的异端，这是在这个信主以后的这个异端，就是它完全背离这个福音的精神啊，就是说它是你看自主自义啊，就是批评论断增进嫉妒，这些都是完全就是违背福音的这个精神啊，所以再加上这个犹大的教训啊，所以呢神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啊在带领我们，让我们呢就是说能够真实的悔改，进到真实的悔改的里面啊。我自己呢就是神给我在默想这个啊自己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形象，神给我们开启这个什么以赛亚书53章啊，默想这个基督的形象啊，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的那个形象，然后呢我们在默想基督的形象的时候，就很容易照出这个就像镜子一样的，就可以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形象给照出来啊。我在默想的时候呢，就是说神让我看到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样式，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儿子的形象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呢就是喜爱自主，不喜欢依赖。第二呢就是喜爱这个智慧，不喜爱愚拙啊。第三呢就是喜爱刚强，不喜爱软弱啊。第四呢就是喜爱自义啊，不喜爱谦卑啊。第五呢就是喜爱事工啊，不喜爱破碎。第六呢就是喜爱荣耀，不喜爱羞辱。第七呢就是喜爱成功啊，不喜爱失败。第八呢就是喜爱命令人啊，就不喜爱听从人啊。第九呢就是喜欢批评啊，就是不喜爱认错啊。第十呢就是喜爱知识啊，但是呢不喜爱无知啊。十一呢就是喜爱教导人啊，但是不喜爱聆听人啊。十二呢就是喜欢受赞扬啊，但是不喜爱受指正啊。第十三呢就是喜爱居高位啊，就是不喜爱居末位啊。第十四呢就是喜欢定罪人啊，就是不喜爱连续人啊。所以呢你就是看到这个大儿子呢就是啊他的这个形象啊，所以呢他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去成长的经历当中啊，我们为了避免啊成为我们不喜爱的人，我 我们就是努力的啊，成为我们所喜爱的人啊，结果呢就塑造了一副这个大儿子的形象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所以呢就是啊，我们如果看清楚大儿子的真相啊，又蒙了光照啊，我们就要为大儿子来啊，就是来悔改，来悔改啊，就是说这个悔改呢，就是说不仅是要有这个对这个大儿子啊的这个悔恨啊，光停留在悔恨这一个程度还不够啊，而且要进到这个改变啊，在这个行为关系啊服侍各个方面要带来真实的改变，这才叫悔改啊。悔改不只是有一个认识啊醒悟，也不只是啊有一个就悔悟啊悔恨啊情绪上面啊有一些悔恨，而且呢这个悔改呢它就是它要带来真实的改变啊，要从这一个自主啊要转变到来依靠神，所以呢他这个自义要转变到谦卑啊，这个啊，所以呢他的要带来真实的转变啊，在这个行为，在这个关系，在这个服侍上面啊，带来真实的改变啊，这个才是真实的悔改，这是神在我们当中正在做的工作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谢谢周牧师的总结啊，再帮我们大儿子的这个我觉得要把这个啊，要把它列出来，把文字打出来，就把这几个多少这个十四条它列出来，然后给大家传出去，传给就是传到各个群吧，就是我们家恩教会的各个群，让大家来对照，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具体。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碰到这些情况，就来对照一下我们里面的动机，尤其是大部分是还是里面的动机的问题。可外表，大儿子也慢慢的学会一套啊掩饰的方法，因为大儿子是比较成功的，他也是比较老练的啊，他不像小儿子比较幼稚，小儿子呢也比较比较真实，也比较幼稚啊，他一般来讲可能没多少掩饰，是啥样就是啥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儿子掩饰久了，那个虚假自我又会形成一个啊，我们对自己呢可能对自己的虚假自我啊，就是对自己的虚假自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就是我们装假装太久了，对，装太久了，甚至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在装假，你演戏演太久了，甚至让了我们忘了我们是在演员，我们就常常可能啊在那个演员的角色当中没有退回来，没有退回啊问你的本人，就是在啊《夜神二》里面呢，我们有一点点认识对这个虚假自我啊认识，所以呢我们人需要一些光照。啊，当然实在是没有光照呢，你拿这个对啊，就是拿这个十四条来对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容易光照，也没习惯去寻求光照，那可能啊，没有神的光照，有人的教导也帮助我们来对比对比，也是有帮助的。那当然没有圣灵光照那么刻骨铭心，因为圣灵光照它比较容易。让我们啊产生深度的改变啊，人的提指证呢啊，人的指证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条线索，然后沿着这个线索呢去寻求圣灵的帮助，然后圣瓜摸藤啊，然后摸到根，就把根去掉啊，既把果子去掉又把根去掉啊，比如说我们喜爱成功啊，我们不喜欢失败啊，不喜欢失败那就成功，那我们就要找到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会喜爱成功啊，为什么不喜欢失败啊，这个可能是也可能是从社会价值观来的，对吧啊，我们成功是什么意义的成功呢啊，是属灵意义的成功还是世俗意义的成功呢啊，是整个社会意义的成功，大家推崇的成功呢，还是神看为的成功呢啊，神他也是要我们成功的啊，神在神里面的成功就是我们常常说出来得胜嘛。啊，我们要做得胜者嘛，其实那也就是在做成功者，但是问题是谁看为成功是最关键的、啊、并不是说基督徒都不要成功，他问题是什么意义的成功啊，是世俗意义的成功呢，还是自己意义的成功呢，还是神心目当中的成功。但是呢很感恩的就是说神心目当中的成功呢恰恰是我们 老我里面的要走下坡路，要走下，往向下走，沿着三章耶稣所走过的道路是往下，然后破碎死亡，然后带出成功，带出属灵的成功啊，它这个两个是相抵触的，是我们天然的属肉体属血气是与属天的它是一个抵触的啊，确实是要想取得属天的成功，它恰恰是属肉体的要衰败，属肉体要衰败，天然人要衰败啊。天然呢，它有的时候看起来外表是好的啊，有一些是我们社会认同的好事、好品格啊，有道德、有担当、有责任啊，能吃苦、能耐劳啊，能够付出、能够摆上啊，社会的栋梁、教会的骨干、家庭的柱子，都有可能都是好的啊。从人的意义来讲，或者从现世的意义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好品格，或者从道德的意义来讲，它可能都是一个良善人士，但是有可能它是自主的，它是自义的，它是没神的，它是生活当中的无神论啊，不是说它不是概念上的无神论，不是神学上的无神论，它不是世界观的无神论，它是它的生活上的无神论，价值观上的无神论啊，人生观上的无神论，世界观可能是有神论，或者世界观是啊是理论的世界观的有神论，所以它其实还是没有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确实啊过去的 YY 平台的圣灵的工作，其实 YY 平台积累了好多的开启，如果把它总结，把它啊汇总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出一本书了啊，如果有谁这样的感动，把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开启啊，把它整理整理啊，把它稍微修编啊，编辑编辑，就可能成为一本非常好的书，或者是一本很好的册子啊。我相信这书这册子可能到外面你都已经没办法买到啊，非常有意义的，就祝福到国度，祝福到我们自己也能祝福到。但我刚才呢啊，我对那个新福大的团的那个都剪掉啊，有一点点啊触动。啊，当然它这个剪枝子啊既包含我们个人生命当中那些不结果子的，或者是拦阻结果子的那些老我天然人血气，这一些拦阻我们结属灵果子的这些啊枝子，要把它裁掉剪掉，那这我们很容易理解，很好理解啊，就神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其实也都在做这件事啊，他就是要来，他不仅要剪掉枝子，它甚至要拔掉我们里面的毒根，啊，枝子是一块，啊，枝子是一个，是它的一个表现，还当然还有果子，果子呢是最那个的表现，是最容易看到的表现，啊，还有枝子也是要把它剪掉，甚至树干要把它削掉，有一部分树干，啊，直到挖毒根，把毒根都要拔掉，啊，这个是圣灵一直在做的工作。啊，这个呢，作为个体来讲，啊，每一个个体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个修剪过程，修剪是不愉快的，啊，修剪是痛苦的，但是修剪完了以后是平安的，是喜乐的，啊，是生命的，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来讲，但是做群体来讲呢，它也有修剪，啊，群体的修剪是什么意思呢？那刚才也讲了，他说有一支军队，仇敌呢，就是要想方要将他们打倒，有些人呢。可能一句话就被冒犯了，就产生苦毒了，有些人呢可能深受这个啊分别善恶树的影响啊，什么样的教导他都要分辨啊，并不是不要分辨，分辨跟属灵的分辨跟分别善恶树的分辨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属灵的分辨是首先去求问神，求问圣灵，对照圣经，是这样的来分辨啊，然后先基本上是从先去求问神，然后让神来先来给我们一个，或者是从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然后再加上人的装备啊各个方面的那个分辨，因为他不是把自己人的分辨放在第一位，他恰恰是先要去求问神，甚至如果你说我实在是求问不了神，那我也对教会对我有也没有一个孤儿的心，我先领受，我现在有可能我太幼小，我分辨不了。我先呢凭着信心相信神在掌权，相信神对教会在掌权， 对牧者在掌权，即便教会牧者出错啊，他啊，那神还是会来纠正的啊，至少我有个大致的信心在这里啊，我对神没有信心，对人呢也有一点点信心，先从这儿开始，慢慢的带着一个领受加上分辨的态度，我们时时确实要在圣灵的里面来分辨，尤其是要去求问神来分辨啊，当然你也可以找到你属灵遮盖啊，找到你啊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来沟通，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分辨，是合神心意的分辨。但是如果你定义要自己觉得开心，我觉得好，我才接受，那这个就太骄傲了。这个呢，就肯定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分辨。这些呢，就是表明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人在这种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层次是啊有浅有深的。昨天我也讲过，我礼拜天讲到里头也讲到这一点，就是基督徒里面他到永，如果你保持这个属灵生命啊，一直到永恒的话，他确确实实你的属灵生命的状态决定了你永恒的位置。你有可能在乐园状态，还有天国的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第三层天国，甚至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城，那个耶路撒冷城就是到了心腹的啊，到了心腹的这个层次。那本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有浅有深的，但是呢在这个提拔过程当中，由浅入深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胜过了，就跟着走，越走越刚强，越走越有力量。那有一些人呢，他有可能就选择退步了，选择远离了。这个实际上呢，某种意义来讲，其实也可能是一种修剪啊，这个也是从整体的这枝树上被修剪掉了。其实我很不愿意用这种词汇啊，都是当然我们都是自己选择了，是自己的选择决定了自己被修剪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特别当心谨慎的，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某一些不结果子的那些枝子，那一些部分要被剪掉，同时我们这个群体其实神也是在修剪的啊，群体的修剪就有一些人枝子，有一些肢体可能就退步了，可能就离开了。但愿我们都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被神修剪掉了啊！我们神修剪不是一定是我们的回应啊有问题，妨碍了整个群体结果子，那他就会修剪啊。所以呢，但是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他也是充满啊给机会的神啊。所以只要我们悔改，神也重新会把我们带回到这支军队里面来。好，我们来，我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谢谢你，我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来做修剪的工作。主啊，我也求神你怜悯我，主啊，让我在最软弱和跌倒那个最软弱的时候，主啊，你给我机会，让我有机会，我不被修剪掉，不愿意不要离开这个群体，不要离开神带领的这支军队。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感谢主，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到。
好，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啊，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启，就是看到听到幸福代祷团和两位牧者所分享的啊，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一个啊，我们要在修剪当中来过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啊，就是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这十几点嘛，我觉得非常重要，可惜说太快，等有机会我们再抄下来。也看到有姐妹的这个总结哈。不全，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这样的对比啊，都能说到我们里边的一个老我的一个方面啊，例如说我们喜欢自主，不喜欢依赖，然后我们喜欢成功，不喜欢失败，我们喜欢这个命令人，不喜欢听从啊，喜欢知识，不喜欢无知啊，这个真的都是在说到我自己，感谢主。所以呢，神就是在借着这个歪歪晨祷的不停的在提醒我们啊，感谢主，今天早上有这样一个周牧师有这样一个 review， 有一个对过往的一个总结。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每天往前走的时候，要经常能够停下来，然后来反思，来回顾神在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对我们的带领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如果是只是往前走啊，只是抬头往前走啊，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那么会出问题。所以神的真的是就是眷顾我们。让我们一边是往前走呢，一边要回顾我们在过往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教导啊，神的带领啊，就是再重新的捋一捋。非常感谢神。 那么今天呢，看到这个修剪这个词，就是神要修剪我们包括我们主观上要去被修剪，也包括客观上有一些就是说单体的这个人呢，或者是我们里边的这个老我呀，要被修剪掉，修剪掉，然后呢，当然我们要悔改，要悔改，回到重新回到神的这个第一支军队里来。那么我们因为新圣堂最近读圣经读到了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约瑟的故事呢，所以就有感动。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就是跟我们现在讲这个修剪特别特别的契合啊。那么约瑟就是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在创世纪的里边的第39章、40章、41章这段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往下走，就是在被修剪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神在这个圣经当中用了几个词吧，都是一个意思，但是呢非常的非常容易引起人的这种就是错误的感受。例如说这个约瑟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在那个侍卫长波提乏家里的时候，他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然后等他到了这个监狱里头以后呢，被下到监里以后呢，他也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尽都顺利，然后等等这些词这些词就是让我们感受，就是说，哎呀，如果有神同在，有圣灵与我同在，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么这个里边呢，就会助长我们的骄傲助长我们里边我们的老我在不断的往上长大这就是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就是说，你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或者是你在教会事工上面的成功，都会让你的里边就是产生一种骄傲。那么你以为神与你同在，你就诸事顺利，百事顺利。进都顺利就知道顺利了。但是呢，实际上呢，在这个约瑟他整个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神在修剪他。就让我想到一个就好像你在一个开车走一个很一个上坡路，那么这个上坡路总体是在往上走，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下坡有一些下坡。那么你要时时的谨慎，时时的小心否则的话呢，总是一个不小心，你以为在上坡的时候，他可能突然一个大的一个下坡路总体的趋势是在往上走，但是呢当这个大的下坡路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有没有准备。所以呢，约瑟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是包括那个波提乏的妻子给他的这个打击，包括之前的哥哥们给他打击，包括到后面这个九正被他解了梦以后自己出狱了居然把两年不再纪念约瑟，根本就把他给忘了。所以当他碰到这种生命的这种大下坡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够靠着这个谦卑，靠着这个单单依靠神，然后能够胜过，能够活过去。那么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是同样，有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到这个生活或者生命里面有一个大下坡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好像这个神也远离你，人也远离你，你就没有这个往前走的这样的这个想法了。就说你突然就想到，哎呀，这突然之间就好像都远离我了没有盼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的仰望神，能够继续的这个忍耐到底，靠着忍耐来结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品格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一个品格。我相信呢，就是神就是在现在来修剪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坚持忍耐，然后呢到底来靠着忍耐来结实。那么这个品质是神最看重的，那神就是要修剪我们里面的靠着我自己，靠着老我来做事情来做所谓的得胜。那么神要让我们转变成为时时靠着圣灵，无论我们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么我们都是不断的仰望神，就像挪亚在方舟里一样，四面全是黑的，整个这个方舟没有一处是亮光，只有唯独的上头，从上头有一个小口，我们唯独抬头看上面，看上面那个小口里圣灵所降下来那个，所赐下那个光，我们才能够坚持得住，然后忍受得住，然后在这个第一支军队里边被修剪，然后进入到神所给我们的命定当中。我觉得无论是从整体教会也好还是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面对我们要靠着神，要求神给我们顺利的往前走，那么也求神把那个修剪的环境加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被修剪，不断被修剪的路程当中，然后呢坚持下去所以神呢就是也让我看到，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雪田雪架 啊，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犹大 和这个啊其他的门徒们都差不多，他们都在面临神的修剪，他们都在面临神的这个挑战，神的这个试验。但是别的门徒呢，他们就能扛得住啊，就能坚持得住啊，就是总是啊在这个失败当中，在这个逃散当中，在和主分离的这个路上，他有机会能够往回走，能够看回去，能够继续的回头，然后呢再被圣灵充满，然后再去为神做了大而又大的工作。而犹大呢，他的区别就是他没有坚持，他看到这个难处，他看到他的希望破灭，他看到他的意向破灭，他就转身就卖耶稣，然后最后就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面临神的修剪的时候，要准备好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比较下坡的这个时候，然后呢，然后神过了这个下坡以后，会带领我们继续往上走，而且那个走到的那个高度会比过去更高。感谢主啊，愿神祝福大家，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神。确实神所爱的，我们经常讲他必管教。那刚才听到师母还有新妇代表团队的祷告和分享，确实我觉得神带我们已经进到第一支军队的里面，他呢一定要有修剪啊。在修剪呢，我想对我们真是大有益处啊。假如说我们要是不经历一些环境，这两天主要分享就是环境啊，因为我们不容易蒙光照啊，就是即使蒙了光照，容易悔恨，不改，就这个改字啊。说我自己在这么多年，自己的生命还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成长的光景当中，确实我们不容易这个改，光是懊悔啊，对吧？然后不改啊，那呢，我们今天神呢，他兴起一些环境，是对我们真是太有益处了。这个环境呢，就会让我们面临着一些，举例说，面临着一些，我们怎么来回应啊？一个呢，是我们就愿意被神来管教，这样呢，我们就容易面对着自己的事情，我们就把这些面具啊，就把这些掩盖的，愿意把它拿掉，这样呢，神呢就会修理我们。当一管修理我们的时候呢，刚才孙牧师讲到，我们当时是很难的，很不愿意，很痛的，但是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会觉得真的很轻松，很平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昨天我们导航小组有一个姊妹也分享说，我们人生要经历一次失败啊，这个失败呢不管哪一方面吧，就是我们经历一个失败，大家都看见了啊，不是隐藏的，这样呢是一个神格外的恩典，是能让我们真的清醒一下，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到底是什么。要不然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以为真的我们都做得很好。因为刚才周牧师也是把这一段的带领做一个总结啊，又提到了这个大儿子啊，我就在想，我在小儿子的阶段的时候啊，这种单纯，这种领受啊，我是真的经历了神格外的恩典啊，这种神的作为，我很愿意这个悔改啊。你看，在我刚走进教会前，面临着人生这么多的难处啊，但是呢，就凭着有一种真的里边醒悟啊，愿意真心的悔改，他就不一样，就经历神的大能。但是在这么多年，我记得我们头一次教会有遇见神二，我去参加的时候啊，我里边就有一些感动，回来我还做一点见证，我就说我现在就是落到这个大儿子的光景里边啊。但是今天走过来真的有10年了啊， 但是真的不容易悔改。因为大儿子呢，嗯，刚才周牧师总结的这十四条啊，其实我要细想每一条都有，只不过呢，就是到什么样一个环境，到什么样一个场合，就把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老我就把它拿出来啊，这个都好像说这个都确实都在自己里边随时都有啊，到什么环境就把什么这个面具就戴上啊，所以说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很难很难，不容易悔改，所以现在呢只能说感谢神兴起环境啊，感谢神让我们经历失败，在这样的光景会稍微有一点清醒，不见得马上就悔改啊。所以说这个悔改真的，我在想这两天我反思啊，就是得每一天仰望耶稣，每一天与耶稣连接在一起啊。这个仰望和这个连接啊，是真是有不同的一个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经历。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说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那个每一天都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回头一看，这些话都是一个口号啊，不能说一点点没有啊，要一点点没有，我们今天就不会还站在这个在这个还在这里了啊，会有一点帮助。但是与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导啊，讲到犹大的教训和大儿子的这种表现啊，我们这种每一天的宣告或者我们所讲的，没有带到我们的实际的一个光景，没有带到我们实际当中啊，那可能我们会经历一些环境啊，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上再宣告这句话，可能就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说我这两天非常的感恩。昨天一个姊妹分享说她前天做一个梦啊，做的梦的意思呢就是她考试没有及格，她是说有一科没有及格啊，但是她就挺点说好像哎呀，那我可怎么办呢，我今年都50岁了，我怎么还能重新考吗？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点什么样神给你的开启吗？啊，他好像是讲第一点，好像是因为他前两天参加这个区组长会了，周牧师讲到这个被提的这个信息，他跟这个连接上了啊。再一个呢，他还想到他平常都认为自己好像都挺好的啊，从家庭方面没有那么特殊的这种暴力的啊，孩子方面服侍方面有很多的付出啊，有很多的摆上啊，所以他这两点呢一结合，也真是我觉得神给他一个提醒，也是给我和给我们每一个做大儿子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都很好很好，付出摆上，看不出自己什么样的问题，看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啊，说我们每一天喊着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实质我们完全自己在做主，这样呢就容易被迷惑，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两天神也光照我，让我看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梦呢啊，也确实给我们个提醒，要不然我们容易看到自己太好了。所以说他也是借着那一天给一个警醒啊，我们都以为今天挺好，真正的我们到有那一天，我们可能再就来不及了。那一天我们没有考试，没有及格，没有答胜卷，我们再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今天有这样一个提醒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我觉得我们面对的这14条，我们每一条都有，说心里话，就是哪一个是我们当今最重要的，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拦阻的，我们就求神一个光照，一个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面对人，我们就把这一点来求神来改变我们， 实质是真的不是一下都能改变，真的求神给我们先有一个这样的决心啊，就是宣决心，就是前两天所讲的愿意付上代价啊，愿意把这个老我定死埋葬啊。所以说我们相信真我有这样的心，神就会有恩典，圣灵他就有能力能帮助我们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恩今天啊神继续的带领和开启在平台上面啊。我想今天师母孙师母和周牧师的这个开启是有连贯的啊，至少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功课啊，就是现在在我身上是很真实啊。周牧师回顾到就是说大儿子的一些表现和特征啊，实际现在就是神就是把它很细致化了，就是更加的细致化了啊。那这个开启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对照啊，真的我们上 YY 晨祷的弟兄姐妹，我想神都要给我们这样对号入座的一个恩膏，真是当一项一项讲出来的时候，实际我觉得每一项都是扎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表明圣灵借着这些告诉我们说，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有的这个光景，大儿子的这个状况每一项有一些神现在在我们身上借着很多环境我觉得在做两个事一个事呢，就是说要粉碎我们自己以前所认为的长处，或者说长的长板就是水桶的长板，有一些是在粉碎我们以前认为的自己的长板，有一些是在揭露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短板无论是在做什么，都是要让我们面对我们真实的光景就是来有机会来把自己这个大儿子的这些的性情能够被光照出来，并且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是起一个羞愧，并且也起一个就是这个要愿意脱离的心，因为这一些刚才前面指出的这14样前面的大儿子的性情都是跟以赛亚书53章主耶稣的性情是相反的，然而我们呢却常常是沉浸在其中这些年不自觉，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比如说这个爱成功，但是神呢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受挫，无论是在家庭中，在服侍中甚至在事业中间，好像我们不能够有我们期望的那种平顺和成功所以这样的一个失败，这样的一个软弱的状况，让我们经历，甚至让我们一段时间都经历在这个里面，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平顺起来，能够成功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来面对自己对成功的定义也好，对成功的渴求也好这个包括我们的成功是不是主耶稣想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成功，给我们机会有这样，所以这一些环境包括我自己也是里面，我很愿意去教导别人，但是神现在要把我放在一个更多的要去领受教导和指正的这个上面，是把我的这个骄傲自意去指正别人的这一个来打碎，让我足够多的能够俯伏下来，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能够来领受，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要在领受和被指正的这个我们一生都要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而且我们在这个状况里面学习的越多，我们里面真实破碎的越多，那么我们再去有一点教导和指正别人的时候，真的带着一个谦卑恐惧的心，而不是在一个自意和骄傲的里面。所以神最近在做很多的工作，包括里面的这个没有连续冷漠呀等等，包括喜欢知识体系的严密不喜爱启示或者是这些很多的就是来光照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那这些当神把环境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论是粉碎你一个长板还是揭露你一个短板，那神不管他是自己来动工还是借着你身边的人来动工，往往我们第一个反应，如果我们没有加察觉也没有训练有素的灵里面是会被冒犯 啊，就是师母讲的被冒犯。啊，他最近昨天刚好也在看着，看一个信息，就是被冒犯，你会被神冒犯吗？啊，它是一个末世讲座的系列信息的头前几讲，就是说，进到大灾难，进到末世，神要做各种包括审判的工作，包括敌基督要来做的工作等等之前呢，实际你的心呢要有一些预备，如果没有预备，当你就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你会被冒犯的。啊，你不明白神的工作，你也对，当然你也对敌基督、对大灾难这些都非常的愤怒，包括你看到一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你身上，甚至临到你所爱的身上啊，你的家人啊，包括你看像那一次啊，这个教堂都被枪击案，很多人心里就会被冒犯、不明白、愤怒，因为跟我们所想的啊很多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信息就讲到说，我们平常要查验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会被环境和神冒犯，那么它的根源就是为什么你会被冒犯呢？因为我们没有跟神的想法对齐，我们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比如说哎，我觉得我们服侍哈很卖力，我们是应该成功的，但是神却让你的服侍非常艰难，不断受阻，哎，这就是生活中的，哎，你会不会被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冒犯？那么你为什么会被冒犯？你是怎么样来转向神，跟神对齐，来让神来揭示我们里面的光景，允许让神来修剪我们，让我们一直当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找出自己被冒犯的原因，那么使我们就是说被冒犯的这种怎么说这种状况越来越缩短，因为你很快能警醒，哎呀，我里面的这个回应不对了，有问题了，赶快到神的面前来警醒，来让神来光照来改变来更新这样我们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呢我想就像刚才孙师母好像提到说，有些人经过这些呢，他就更强了，里面更就是好的方面就是更强壮起来了就更加的跟随了。那么有一些如果被冒犯，但是不去找根源，也不回到神的面前，也不去来对照我被冒犯的这个原因，正是我的一个，正是神要借此来剪除和来破碎我的老我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么在这样的实际这也是一个选择，就是当你被冒犯不舒服，或者环境来，或者光照出你问题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的回应，这个其实就是选择了，这个其实就是回应了，这就是一步一步，有的人就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被神来洁净，实际这也是编织内袍的一个过程，这样也就想就是说这是编织我们里面内袍的过程，也是来减去这些这老我使得那个主耶稣的性情能够坐在我们身上的过程。那或者我们的选择都是在自我的里面被冒犯了以后就或者关闭心门或者就是来这个指责环境如果有具体的人可能指责人事物，或者就是对神心存苦毒和不满和怀疑，那么如果在这样一个模式里面，可能真的是这个里面就越走越窄，这个越走越没有路，以至于到大的环境大灾难大逼迫这些环境来临的时候，那就可能一下子就倒下去了。所以我自己盼望我自己现在也是在这些学习环境中间，我觉得有一个感恩的心，神真的是借了这一年多的平台，在里面也很多的制作了我们，是的，我现在还是会有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时间段，或者是一个状况，但是神很怜悯，神也会把我们在平台上面的这个恩告和这个提醒放在我的里面，因为我愿意今天无论是什么环境，无论我里面本身的光景，就是我被冒犯的时候那种天然反应是什么，我愿意交在神的手上，愿意来就是求神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来破碎那些那14项哈那一号那些前面的那些就是该被剪去的那些枝桠。因为那些枝桠我现在不对付我到了更艰难的时候恐怕就 更不容易了。所以我感谢主啊，我啊，真的，我真的是，我想神都给我们里面一个愿意得那个上好的那个最好的机会，我们能够抓住，真的能够啊，就是说啊，付这些代价是为了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是值得的。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机会啊，让我们有这个啊，有机会来回转，来悔改，真的是心里面充满感恩，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恩告当中，在这样一个啊，神的还是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缠拉我们的时候，在这一切的环境都还是啊没有到最后最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我尤其我自己，我们共勉，就是说啊，在这些环境兴起的时候，当尤其当你感觉到啊这个啊冒犯的时候，快快的回转向神，快快的跟神的心意对齐，快快的来，不再连续自己的老我，真的是神回应神的这个光照指正这个修剪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编织那个内袍。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很宝贵的分享。